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十四章，在祷告中坚强。在这一章里，我想揭露魔鬼最爱用的策略之一，也是他最有效的策略之一，那就是让我们筋疲力尽。撒旦千方百计让我们疲惫不堪，让我们因劳累过度而衰弱下来，削弱我们，让我们体力透支，直至停止放弃。但以礼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记述魔鬼，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这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撒旦会向神说夸大的话，他会捏造关于神的谎言，比如神不爱你，神不会帮助你，神不能饶恕那件事。神的话对每个人都有效，但你是例外。撒旦企图让我们心力交瘁，但神却要我们透过祷告和与神交通，使我们保持坚强。我曾有过这样心力交瘁的经验。一天下午，当我离开我所主持的聚会后，我和团队去了一家餐厅吃饭。起初一切都还好，但菜上的特别的慢。我在会议过程中不能等得太久，因为我必须回酒店学习。我还想小睡一会儿，因为那个下午还有其他几个约会。我们的行程很紧凑，然而我们的午饭似乎太漫长，似乎当人们在赶时间时就会这样。午饭后，我和戴夫回到酒店房间，离晚上聚会正好还有两小时。我打算一小时学习，一小时休息，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房间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谁的钥匙都不行。前一天晚上和那天早上都打得开，但那个时候就是不行。当我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当然有人得跑到前台去拿钥匙开门。进入房间后，我需要点热水，就打开热水阀开始放水，几分钟后它就够热。不大一会儿，我听见水溢出来的声音。我冲进去后发现洗涤盆被堵住了，溢出的水淹了我的化妆品、梳子、地板上都是水。我不得不拖地把东西擦干。经此挫折，我还有时间可以完成学习任务，还有45分钟的休息。我刚躺下闭上眼睛，酒店防火预警突然大响，还伴有一段类似的广播：酒店有紧急出口，请不用乘坐电梯和走楼梯，我们正在调查事件，等待更多的消息。我们重申，请勿走进大厅或楼梯。烦人的防火警报持续了30分钟。当我那天晚上分享这事时，我的女儿说，她所住的另一间酒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出绝非偶然。我极想小睡一会儿，这就是撒旦用的让人筋疲力尽的计谋的特征。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极力服侍神的人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类似事情发生呢？因为当我们进一步抵挡黑暗权势而造就神的国度时，魔鬼就极尽所能地抵挡我们，挫败我们，试图制止我们。当我们随着圣灵来祷告，圣灵授权的祷告，仇敌知道我们正与他的势力进行交战。人们想要完成为神做的事，最好准备好在要来攻击的地方站立得住。仇敌会在现实的世界或属灵的世界中抵挡神的工作，无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或透过祷告的属灵世界里。不一定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宣教或在电视上传道的人才会遭到黑暗势力的可怕威胁。我们在饭店和宾馆所经历的挫折，明显是仇敌折磨我们的企图。另一些攻击更狡猾，难以识别。他清楚地知道，他若身穿红衣，头上长角，手里拿着叉子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我们就会认出他。但如果他偷偷地或伪装成吸引人而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很可能被引入套圈。我们必须记住圣经所说的，撒旦也会假装成光明的天使，并非看起来好或感觉好的都是好的。缓慢而狡猾的仇敌，仇敌使我们筋疲力尽的步骤之一叫逐步来，意思是他会很缓慢的在不知不觉间逐步攻击我们。 有些攻击来得不易察觉，在我们意识到发生什么之前，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说，魔鬼必折磨神的圣民，折磨意思是一点一点的减少，这一分钟减少一点，下一分钟减少一点，今天减少一些，过一天再减少一些，他从这里挑剔我们，又从那里挑剔我们，他向我们撒一个小谎，再撒一个小谎，一个又一个，直至我们被纠缠在完全错误或被欺骗的境况或思想模式里。他是如此小心、狡猾、缓慢而复杂，以致我们浑然不觉，在我们看清以前就陷入了庞大而被纠缠的难题里，甚至还不知所以然。这就是撒旦真正想要的。仇敌让我们筋疲力尽的策略是让我们无所察觉，可结果却导致我们一无所有，没有健康，没有金钱，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力量，没有盼望，没有祷告的欲望。这些事就是撒旦忙于对信徒所做的，他会一直伤害我们，直到我们筋疲力尽，预备放弃。然而我们却不知何以陷入如此的混乱当中。撒旦想方设法使我们筋疲力尽，让我们陷入困境。一旦诱惑了我们，他会在我们的思想动工，令我们去想我怎么了，或让我们埋怨事情或他人。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或者如果我的老板高兴一点，我的态度就会好一些，又或者假如那些孩子守规矩一些，我的房子就会干净一些。我们如何祷告才能胜过撒旦和他的计谋呢？撒旦所做的是慢慢地消耗我们，让我们筋疲力尽。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祷告神，让我们不要被欺骗。我们必须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以很快识别出撒旦的耗损精力之计。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告诫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节经文说，仇敌不单能吞吃他想要的人，他还会积极地在暗地寻找能被他抓住的人。我们常常过于容忍撒旦，有时因着生活失去平衡而让撒旦有机可乘。例如，我们不能在工作和休息中取得平衡，因此变成工作狂或者另一极端懒虫。撒旦设法吞吃我们，不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有很多方法。这里我强调四种。第一，撒旦设法使我们在身体上筋疲力尽。我们给自己最好的照顾就是充分的休息，同时也需要健康的饮食、足够的运动和常规的身体检查。我们竭尽所能保证身体强健，使仇敌无法耗损我们的身体。我们也需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并敏感于他的声音。比如这周末你需要休息，或你需要一周运动三次，或你需要停止吃这么多糖而应该多吃水果。第二，撒旦试图削弱我们的热情。我见过太多人侍奉神时缺乏激情，他们一时激情一时奋发，一时热情一时兴奋。俗话说得好，熟练生试探。有时我们对某事太熟悉后，反而失去了意义和热情，这是撒旦的伎俩，他一次一点地偷走了我们的热情。我们要祷告求神让我们保持应有的激情或热诚，神需要我们对他有热情。有几处经文可供参考。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我们要挑旺起来，煽动心里对神的火，不让它熄灭。如何能挑旺自己呢？我们应提醒自己，认识神是何等蒙福， 拥有圣经何等蒙福，生命中有基督徒朋友何等蒙福，我们做值得去做的事情何等蒙福。我们需要多多留意发生于己的诸多祝福，不能对祝福熟视无睹，以致毫无感恩之心。第三，撒旦试图偷去祷告和读经的时间，从而削弱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会想办法偷去我们祷告的时间，因为他不想我们与神沟通或聆听他的话。他也设法不让我们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不花时间读经，我们的灵命就软弱无能。他的另一时间偷盗策略是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周围的人或事上。他促使我们做神未曾让我们做的事，那些事不仅不能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最终还会让我们气馁。撒旦想我们很忙，而神想我们大有成果。第四，撒旦让我们在好事上精疲力尽。我们持续定睛在神和他的工作上是多么重要啊！如此我们才不会在看到他人家世增荣时不会灰心丧气。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沦为撒旦随意吞吃的人？答案在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上半段，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里我想说两点，失去平衡的生活会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机会，或我们尽早抵挡撒旦的攻击，即当意识到撒旦的攻击时第一时间还击他。彼得前书五章九节完整地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我们经历难处时，为什么得知他人和我们一样经历苦难这么重要？这让人不是想为什么是我，而是帮助我们意识到我并非只有一人经历难处。可撒旦想欺骗说只有你一人在受苦，这并非幸灾乐祸，而是让人知道并非只有我一人在痛苦中。无论经历多大的痛苦，总有人比我们更糟，所以不需自爱自怜，而是从一开始就抵挡魔鬼，不断攻击他，警醒祷告。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对跟随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警醒祷告十分关键。我们必须留意周遭发生的事，一旦意识到发生不对的事或有需要，必须马上祷告。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是不要拖延，立刻祷告。正如前文所说，祷告是攻击撒旦的有力武器，摧毁他向我们或我们所爱之人所施的伎俩，必须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来守望祷告。神把一些极宝贵的人放在我们生命中，比如鼓励我们的人，帮助我们完成神呼召的人，我们要去帮助的人，还有我们可以享受的人。但仇敌会把不好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们带来破坏、伤害、背叛、损害我们，利用我们，让我们失望。警醒错误的灵，仇敌设下圈套让我们精力耗尽，分散我们对神计划的注意力。有一些圈套是通过错误的灵运行在人身上，我会在余下的章节中揭发这些伎俩。圣经中对撒旦让人精力耗尽最好的例子之一，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篇信息首先讲的是保罗和同工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仇敌不喜欢祷告，千方百计的阻拦。请记住，那个使女所说的是真的，可令人不安的是她身上有一个错误的灵，她的喋喋不休令人愤怒。肉眼只能看外表，我们需要学会用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去辨别。在乔伊斯迈尔的事工中，雇员们符合所有的条件，言谈举止也都没问题， 可我对他们某些方面总觉不舒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我可不想因为情绪不安就解雇人。多年以后，我学到了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反应。我所指的是并非相信自己一贯正确，乃是相信圣灵在心里引导我。当保罗初遇那使女时，出于某种原因，他并没有立刻去解决问题，任那预言的灵喊叫。使徒行传16:18说，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若撒旦决意攻击，他会纠缠到底，或直到他被阻止。18说，保罗就心中厌烦，仇敌用那使女攻击保罗，使他厌烦，他成了撒旦手中的工具，用来阻碍、折磨和分散保罗的事工。仇敌派人攻击我们，正如差那使女攻击保罗一样，那奉差的人也许是邻居、同事或家人，我们常接触的人都可能在内。这并不是叫冒犯我们的人远离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神把某些人放在我们身边，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激怒身体与激怒内心是不一样的。我想，保罗容忍那使女多日，是想弄清楚他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保罗最后转身对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6:18。请注意，他并没有对付那使女，而是对付那附在他身上的邪灵。当我们为别人斥责邪灵时，他们在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魔鬼不会轻易放弃。当保罗斥责占卜的灵时，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直到保罗经历了大的胜利。当保罗斥责邪灵离开后，那使女的主人知道再也不能用占卜为其赚钱时，就非常生气，向首领控告保罗和同伴在传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6:21。接着保罗他们被鞭打并下在监里，看起来保罗做对了事情，情况却更糟糕。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选择进入烈火的窑中，而拒绝侍奉假神。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可窑却被烧得比寻常更热7倍。然而最终他们从火中出来，不但毫发无损，还获得了提升，别人也因看到神的拯救而使神的国度扩张。参考经文，但以理书3:10-30，使徒行传16:25，说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想象一下，保罗和同伴戴着手铐，系着脚镣，甚至可能还带着足枷，可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使徒行传16:26记载其后所发生的事，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从睡梦中惊醒，却发现囚犯没有逃走，他想知道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结果他和家人听了福音之后就重生得救了。如果坚持不放弃，神会使撒旦放在我们身上的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我们靠神刚强壮胆，就能抵挡魔鬼要消耗我们精力的诡计，神更将那诡计变成反攻仇敌的计谋。神会祝福我们并荣耀他的名。当事情没有按着计划发生时，保罗和他的朋友急躁不安，筋疲力尽，但他们保持了很好的态度，用赞美和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情况越糟，他们越是祷告，然后神将事情翻转，撒旦彻底被击溃。撒旦本计划让他们被囚，可神的计划是让禁足得救。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警醒腓力斯的灵。仇敌还有一个耗损人的方法，我称他腓力斯圈套。使徒行传24告诉我们，腓力斯是保罗侍奉神时期的一位官员， 似乎对保罗所传的很感兴趣，想从中学习。可实际上，腓力斯很贪婪，他想的是从保罗身上得利。参见26节。像腓力斯一样，有些伪君子口说想得到帮助，然而他们却从不曾进步。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仇敌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身边，以耗尽我们所有的精力，可这些人却没有丝毫改变的意思。他们倾诉痛苦，却并不想去克服它。他们不断重演麻烦，却不想真正好起来。像腓力斯一样，他们的动机错了。当他们耗尽一个人的心力后，就转向另一个人继续榨取。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神的爱和帮助人的心会被撒旦利用。若对某人说下面的话，会让我们心存愧疚。你知道吗？你并不想得到帮助，你只是在利用我。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等你想明白真的想得到帮助时再回来吧。我们通常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不好，太没有爱心了。可是耶稣会这样做，你知道他对在毕士大池子的摊子说什么？你要痊愈吗？第六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第七节，耶稣并没有过多同情那个人，在他问了他是否真的想痊愈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八节，耶稣的意思是说，来吧，我会帮你的，但你也要自己努力，拿起褥子，不要光靠我，不要什么都不做，而只是抱怨。让我再鼓励你，求神让你再多点辨别力，以免你再次无辜地踏入别人的麻烦堆里。有些人真的不想得到帮助，当这样的事发生时，撒旦就用其榨干我们的精力。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耐心，对人的确应该有忍耐的心。我们看到腓力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保罗说着同一个问题，两年都没有一点改变。使徒行传24章26节到27节记载，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腓力斯屡次叫保罗来占用他的时间，腓力斯继续把保罗留在监里。保罗所费的精力毫无益处，因为腓力斯一开始就不打算得到帮助。警醒你生命中的腓力斯，辨别清楚并竭尽全力去帮助神要你帮的人，祈求神让你认清为何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中，你该如何对待这些关系。求神增强你属灵的敏感度，当仇敌派人来耗尽你精力时，你不至于投入太多而浪费时间。当你祷告时，求神给你圣洁的连结，这些连结是神所差在某些方面帮助你的人，或是你可以帮的人，他们能使你的生命获益或受益于你。神呼召我们帮助别人，但他并没有叫我们浪费时间。祷告你成为资源的好管家，包括时间在内。警醒大力拉的灵，若有大力拉来攻击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认出他们。士师记16章16节到17节告诉我们，大力拉不断地用话催逼参孙，让他说出他力气的秘密，以致最后把他打败。圣经说参孙被他催逼，甚至心里烦闷要死，参孙最后屈服于他的催逼，把秘密告诉了他，最终被敌人打败。让我们看看撒旦如何透过女人去试探一个拥有美满家庭的男人。不忠行为很少一开始就说，喂，让我们谈谈恋爱吧。不，它是逐步发展的，可能开始于同事间的赞赏，然后是更多的赞赏。很快，女人就会紧抓住那男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她更多的与他过于工作之间必要交往，而男人则开始留意到她是一个比太太年轻的女孩，可能她的太太已生过三个小孩，而她还没有生过小孩，因此她的身体更好，很多时候她也显得没那么疲惫。很快，两人在休息时间一起喝咖啡， 然后他说他的车子在维修，让他开车送他回家。他想为了表达谢意，就邀请他进屋尝尝自己做的点心。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事情的前景如何了。这些情景发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并没有性别差异，当男人试探女人也是一样。无论是哪一样，通常都是始于狡猾而终于摧毁，这样撒旦才觉得刺激。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抵挡魔鬼，当不对的念头来到，我们就必须说，不，我不要走到那一步。生命中的大力拉初时看似迷人，充满了诱惑，称心的装饰让人觉得单纯美好。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连于神，不断寻求神显明在特别的人和事上他的期待如何。警醒彼得的灵，仇敌不止派人来搅扰我们，让我们精力耗尽，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还阻挡我们完成神让我们做的事。这种事也发生在耶稣身上。在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告诉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即将被杀，并在第三天复活。彼得当时尚不明白救恩的完整计划是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立刻转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6章22节到23节。耶稣对彼得当头棒喝，因此神的救恩得以完成，而撒旦的计谋未能得逞。仇敌竭尽所能地利用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来拦阻我们完成神的旨意，这实在难办。他们并不是故意伤害我们，他们只是不明白。当我们听到或感觉到神的呼召时，一定要记住，周围的人未必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可能觉得毫无道理，于是试图影响我们不要去做。撒旦喜欢攻击我们的痛处，他不会拿陌生人或无关之人来伤害我们，他用的是真正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我们有进步，他惧怕我们。他知道如果我们完全顺服神，就会对黑暗的权势构成威胁。在对付生命中的彼得、大力拉和腓力斯时，我们要明白，不是人在抵挡我们，与我们征战的乃是来自撒旦掌管的黑暗世界。圣经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作摔跤。参考经文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的敌人不是人，是撒旦。我们必须抵挡利用人的魔鬼，同时又要学习爱人，祷告求神给你属灵的敏感去辨别这些事，求神在人际关系中赐下智慧和辨别力。这种简单的祷告能使我们节约很多的时间，省去很多的麻烦。总结，撒旦对神的子民最常用和最成功的伎俩是耗尽心力。当我们在信心中征战时，让人筋疲力尽，神希望我们坚强站立，而我们只有通过火热的祷告生活才能做到。当你觉得有需要时，不要耽误，马上祷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警醒，防备仇敌的计谋，并赐策略去攻破撒旦的每一个计谋。仇敌会想尽办法让我们活在忙碌和紧张中，最终身心俱疲。他会偷走我们的热情，阻止我们祷告和行善，他会利用我们身边的人用错误的灵去吸干我们的精力，欺骗我们或让我们偏离神的旨意。我们在祷告中与神相连时，就可以领受他的智慧并听从他的声音，就能使我们胜过仇敌。祷告要点，有一个缓慢而狡猾的仇敌，他使我们慢慢失去精力，让我们没有力量和愿望去完成神的呼召。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赐予识别撒旦诸多的攻击策略的能力。撒旦寻求攻击我们精力的策略包括，在身体上耗尽我们，偷走我们的热忱和热情，偷走我们祷告和读经时间，让我们疲于行善。彼得前书5章9节提醒我们， 必须一开始就抵挡仇敌。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征战，我们必须在人际关系中保持警醒和祷告的心，求神增强我的辨别力，远离身边带着错谬之灵的人。我们需要小心腓力斯、大力拉和彼得，他们是仇敌用来榨干我们、试探我们、反对神计划的人。结语，读完本书，我相信你祷告的能力必有所加强，你和神的关系也更深入。我希望你能明白，原来祷告是这么简单，你可以在生活中经历到简单而有信心的祷告的大能。我相信你能建立并享受丰富的祷告生活，更加自信，与以前不再一样。我想鼓励你继续向神祷告，求神教导你如何祷告，领会总是有属灵的高度要追求，总是有祷告的果效要提升。我为你祈祷，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总有美好的事情，你与神有更美好的关系，神爱你，并期待与你有更亲密、更令人兴奋的关系。这一切唯有在你祷告时才会发生。我真诚地感谢神让我写下这本书，由此大大地提升了我的祷告生活。我也遵行不要耽误、马上祷告的建议，见证了许多奇妙的结果，相信你也会得着的。记住，无论你需要什么，来开口祷告吧，神会为你成就。救恩的祷告，神爱你，并且希望与你建立个人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现在你就可以这样做，向神敞开你的心，做以下的祷告。天父，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洁净我。我愿意承认你的儿子耶稣，我相信他为我死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切的罪，然后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愿意降服我的生命给耶稣，感谢天父你对我的饶恕，并赐给我永生。求你帮助我，使我为你而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若是你从心里祷告，神已经接受你，洗净你的罪，并救你脱离属灵死亡的捆绑。当你在你新生命的旅程中与神同行的时候，祈求神向你说话，也请花一些时间阅读并学习以下的这些经文：约翰福音3:16，哥林多前书15:3-4，以弗所书1:4，以弗所书2:8-9，约翰一书1:9，约翰一书4:14-15，约翰一书5:1，约翰一书5:12-13。祷告神并祈求他帮助你找到一间圣经真理稳固的教会，鼓励你在与基督的关系中成长。神，他一直都与你同在，他会每天引导你，指示你如何活出他所赐给你丰盛的生命。